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有两个中国人邓玉和王红啊拿到了菲尔兹奖。我听我们公司的小伙伴说，这个奖呢是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啊，相当于数学里的诺贝尔奖。这个消息一出，国内的一些媒体直接就高潮了，是吧？然后呢一翻这俩人的学籍，发现他们都在北大念过书啊，于是乎就有人说这俩人能拿奖跟北大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啊，充分体现了中国教育模式的成功。可是呢有人又继续查了一下啊，结果发现这两位的本科确实是在北大读的，但是呢人家能拿奖基本上跟国内没啥关系啊，全都是靠人家自己在国外做的研究。而且呢有人还翻出了这几年的核定本啊，在前几年的时候一谈到诺贝尔这样的洋奖啊，只要咱国内没人拿，媒体就会说咱中国标准不能被洋奖定义，不拿奖不妨碍咱们继续赢，是吧？要是提名了但是最终没获奖，那就是怀有刻板偏见的洋人在歧视我们，对吧？现如今呢咱们中国人拿了菲尔兹奖啊，这个画风立马就变了，是吧？拿洋奖呢成了中国教育体制优越的象征。当然了，这种对于洋奖的双标态度呢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在几十年前的苏联，这个老大哥对诺贝尔奖呢也是这个态度啊，只要诺奖不利于自己，那么就是无限的鄙夷，然后有利的时候呢那就是可了劲儿的捧。那么这苏联为啥会对诺奖如此的双标，这种态度背后的驱动因素是什么，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早在苏联成立之前，在沙俄时代，俄国就产出了两位诺贝尔奖的得主啊，一位是鼎鼎大名的巴甫洛夫，还有一位呢是以研究免疫系统而闻名世界的梅契尼科夫。而随着苏联成立一直到斯大林时期啊，这个诺奖呢都和苏联无缘，只有一个因为不满十月革命而远走巴黎的俄国作家普宁，在1933年拿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这个普宁在当时呢其实算是一个无国籍难民啊，人十月革命之后就走了，跟苏联没有半毛钱关系，根本就不是苏联的公民。二战结束之后呢，这个斯大林还想邀请这位诺奖得主回到苏联，结果被普宁一口回绝了。而苏联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拿不下诺奖，其实也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的啊，最主要的一个呢当然还是苏联自己的政局混乱，清洗一波接着一波，是吧？再加上战争不断，国内甭管是科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都难以展开。除此之外其实还有这个价值观上的冲突啊，在当时苏联的叙事下，即使是科学研究也应当遵循集体主义的原则啊，一项研究的提出应当是集体的荣誉。当然了咱们这儿说的集体是打引号的，是吧？因为最终真正能捞到荣誉的是相关领导，而不是科学家本人。那么这样一来，像诺贝尔奖这种只给一两个科学家专门发钱发奖的，就是对这种集体荣誉的破坏啊。所以诺奖自然就要被苏联扣上腐朽资产阶级的大帽子。因此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前，诺贝尔奖都被视作资本主义对伟大苏联知识分子的腐化啊，被苏联官方严肃批判。碍于斯大林清洗屠杀的手段过于残酷，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都是噤若寒蝉啊。等到斯大林死后，这种态度就悄然发生了变化。本来大多数苏联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也是吃过见过的，是吧？骨子里并不认为西方国家是什么洪水猛兽，对于拿诺奖也并不反感，是吧？于是乎拿诺奖的事儿呢就又被提了上来。1954年的时候，苏联科学院生物学部秘书奥帕林到斯德哥尔摩参加国际会议啊，有两位诺贝尔化学奖的委员就找到了他，说瑞典希望看到苏联人参与诺贝尔奖的角逐，这样也能让瑞典脸上有光。在当时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有一个名叫希伦的学者已经准备好提名这个苏联化学家尼古拉谢苗诺夫了啊。这个谢苗诺夫在当时因为对连锁反应的相关研究而闻名，瑞典方面就希望苏联科学院也对这事儿上点心。等到奥帕林回国之后呢，就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科学院啊。一开始的时候苏联高层对于这个消息表现得很积极，还让苏联驻瑞典大使馆向希伦致谢，表示苏联会对获得诺奖感到无上光荣。但实际上呢，这些人心里其实还受到了此前思维惯性的影响啊，认为诺奖这东西没有什么争取的必要。到了1955年10月诺奖名单公布啊，谢苗诺夫最终也确实没拿到诺奖。随后苏联科学院的数理学部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决定保持之前的作风，不向诺奖委员会提名任何苏联科学家。 而对于这些搞数学和物理的科学家来说呢，他们也知道没机会拿奖了，是吧？那么索性政治先行，先给上面表个态再说。结果数理学部这么一表态，化学部也被迫跟着表态啊，表示自己也不提名了，放弃推举谢苗诺夫争夺诺奖。只不过苏联这边虽然冷淡，但是瑞典那边倒是很积极啊。到了1956年评选的时候，又一次提名了谢苗诺夫啊。这次谢苗诺夫和英国化学家希利尔·辛谢尔伍德一起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一获奖呢，苏联高层的态度立马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啊，尤其是考虑到了诺奖在西方的巨大影响力，是吧？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好好的宣扬一下苏联的国际形象以及体制上的优越性。当时真理报的一帮苏联官媒对于谢苗诺夫获奖这事儿是大吹特吹啊，说他为国争光，但同时呢又话锋一转啊，强调这谢苗诺夫只能算作是苏联科学家的其中一个代表，是吧？像谢苗诺夫这样优秀的科学家俺们苏联多了去了，并且还说谢苗诺夫的成功实际上证明了苏联科研体系的成功啊，其实还是得归功于苏共的英明领导，对吧？当然了，这宣传归宣传，苏联高层也知道自己这体制究竟是不是真的优越。按照诺奖的惯例，获奖者可以带着自己的一家子来到瑞典参加颁奖仪式，是吧？但是苏联官方却私下通知谢苗诺夫，他的一儿一女必须留下来一个啊，这其实是生怕谢苗诺夫带着老婆孩子叛逃西方国家。出发前，苏联官方甚至临时变卦，把谢苗诺夫的俩孩子都留在了苏联当人质，甚至就连说辞都帮谢苗诺夫准备好了，就说他的子女要准备考试，来不了斯德哥尔摩了啊！最终谢苗诺夫只能带着老婆前去领奖。1956年的这次赢让苏联高层尝到了甜头啊，于是开始在诺奖这方面积极推进。到了1958年的时候，苏联吃下了两项诺奖，其中一个是在物理方面的，这个帕维尔·切连科夫和这个伊利亚·弗兰克以及伊戈尔·塔姆三人啊，凭借着切连科夫的辐射研究拿下了这一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此这苏联自然是少不了大吹特吹的，是吧？国内一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庆贺，然后这个真理报呢盛赞诺贝尔评委会做出了公正客观的决定，这是对苏联科学遥遥领先地位的历史性承认。然而对于另一项诺奖，苏联官方的态度可就是天差地别了啊！作家鲍里斯·帕斯吉尔纳克凭借自己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获得了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日瓦戈医生》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呢，其实就是围绕医生尤里·日瓦戈、他的老婆东尼亚以及女护士拉拉而展开的啊。整个故事发生在1901年到1929年之间，这20多年呢，其实也是俄国最为动荡的时期。而且这个帕斯吉尔纳克整个故事的基调不是苏联官方喜欢的那种在布尔什维克的大旗之下团结熬过苦难的主旋律，正相反，帕斯吉尔纳克在书中展示了小人物是如何在时代洪流中被裹挟的，这个尤里日瓦戈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后是如何被现实摧毁的啊！甭管是沙俄白军还是布尔什维克，没有一个好东西。除此之外呢，这本书里还大量描写了苏共的负面内容，像是这个主要角色拉拉啊，他的结局呢就是被秘密警察带走，最后死在了北方的集中营里。对于这种苏联文学界的大毒草，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吧？苏联官方自然是一点好脸都不会给的。在获奖消息传出四天之后，苏联作家协会就开除了帕斯吉尔纳克的会籍身份啊。苏联官方呢也一改之前的笑脸相迎，开始批判起了诺奖，声称诺奖的评审委员会是瞎了眼，对苏联充满了恶意。然后这个诺奖从证明苏联优越性的好奖摇身一变，又成了西方帝国主义干涉苏联内政的意识形态武器。在官方的授意下，甚至还有苏联人上街举着犹大从苏联滚出去的标语游行啊，要求官方把帕斯吉尔纳克驱逐出境。最终在官方的淫威之下，帕斯吉尔纳克不得不屈服，发表声明拒绝领奖。其中有一段内容是这么写的：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我被授奖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领奖，请不要因为我的自愿拒绝而感到不快。除此之外，他还被迫以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两封忏悔信啊，其中一封信名义上是写给苏联人民的，发表在了《真理报》上 啊，另一封信写给了当时的总书记赫鲁晓夫。到了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郁郁而终，苏联官方没有任何的表示啊，但是这个帕斯捷尔纳克的追随者们却自发贴出了讣告，惹得赫鲁晓夫震怒，直接将涉事者全都抓了起来。直到1986年，帕斯捷尔纳克才得以恢复名誉啊，他没领到的诺贝尔文学奖也在1989年由他儿子带领了。跟这个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相比呢，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肖洛霍夫啊，苏联官方的评价就截然相反了。1965年的时候，肖洛霍夫以《静静的顿河》这个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啊，尽管这部作品也是从小人物的视角去看这个20世纪初的俄国纷争，但是呢并没有像日瓦戈医生那样带着一大堆布尔什维克的黑料。更重要的是，这个作品在1941年就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啊，肖洛霍夫也早已当选了苏共中央委员，不止一次的表达过对苏共的一片忠心。换句话来说，甭管是这个静静的顿河还是作者肖洛霍夫啊，在苏联都是非常政治正确的，是吧？早在1956年苏联开始因为谢苗诺夫对诺奖上心的时候啊，在文学方面其实就打算推出肖洛霍夫了啊，现如今人家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自然是要大吹特吹了，是吧？国内报纸全然不管几年前还指着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鼻子骂街的历史啊，又把诺奖捧了起来，高度赞扬他们终于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了一位伟大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啊，这一部崇高的苏联文学作品呢，也提高了诺贝尔评委会的威信。当然了，除了这种明着的黑白脸，苏联官方呢也知道该隐瞒一些不该提的东西啊，比如1962年的时候，这个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苏联物理学家朗道。苏联官方在宣传里将朗道打造成了苏联物理学的一代宗师，跟前面的科学家一样啊，这也是苏联优秀科研体制的成果，是吧？一句都没提这个朗道曾经的遭遇。在大清洗期间，朗道曾经公开批评斯大林，认为他的做法和希特勒没啥两样啊，这句话惹得斯大林震怒。在1938年，朗道就以煽动反革命和德国间谍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在这个内务部的监狱里呢，朗道自然是吃了不少苦头啊，作为名牌反斯大林的人，他很早就上了处决的候补名单。幸好当时另一名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出面死保朗道啊，为了让他出狱，卡皮查跑到莫斯科游说苏联高层，甚至不惜冒着自己都被牵连的风险写信给斯大林。他试图让苏联高层理解，只有在朗道的协作下，他手头的一些重大物理难关才有可能被攻克。再加上这个朗道的老师，当时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也亲自写信给斯大林，说朗道是物理学界不可或缺的奇才。波尔甚至动用了自己在国际科学界的崇高威望，联合了多位西方顶尖科学家，发起了联合声援，向苏联政府施加国际舆论压力。最终还是这个贝利亚接受了卡皮查的说辞啊，协助捞出了朗道，并且允许他在政治嫌疑还没洗清的状态下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院士。而这么一段苦难的日子，在1962年朗道获奖的时候，苏联是一个字儿都没提。到了1975年的时候，这个诺奖呢又成了苏联大家批判的对象啊。在这一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苏联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这位科学家从60年代开始便反对核武器扩散啊。1967年在美苏针对这个反弹道导弹一事搞得剑拔弩张的时候，萨哈罗夫就致信勃列日涅夫，认为美苏双方应该共同放弃对反弹道导弹的研发，不然会徒增核战爆发的风险。结果苏联官方直接禁止他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啊！可是萨哈罗夫不放弃，又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在地下刊物上传播，并且最后在海外出版，这下就惹得苏联高层非常不爽，直接导致这个萨哈罗夫被禁止参与任何军事相关的研究，再加上他后来参与建立了莫斯科人权委员会，于是就成了苏联当局的眼中钉，天天给萨哈罗夫上压力。但是碍于他苏联氢弹之父的身份，苏联当局也不敢搞大动作啊。直到1975年萨哈罗夫拿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苏联当局气急败坏，在报纸上大骂这是境外反动势力精心策划的行为，意图破坏苏联的大好形势。然后这个萨哈罗夫呢也被禁止出国领奖。 1980年萨哈罗夫因为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被捕啊，苏联不方便把这么一个元勋关在大牢里，是吧？所以只好把他流放到高尔基市的一间公寓里软禁，由秘密警察严加盯防啊，直到1986年才放了萨哈罗夫自由，允许他回到莫斯科。从这些例子里，咱们其实不难看出，苏联官方对于诺奖在意的地方其实只有一个，是吧？就是能不能给自己脸上贴金，替自己这个千疮百孔的体制遮丑。在苏联官方的眼里，那些人畜无害的科学家拿了理科方面的奖，那就能证明苏联体制的优越性啊！我们苏联培养出了西方人都认可的顶尖科学家，是吧？这诺奖就是金光闪闪、牛逼轰轰的真理。换句话来说，苏联极力争取物理、化学这种理科类的诺奖，其实就是因为这些奖项相当于是给苏联这个科技大国的地位加冕。而一旦诺奖颁给了那些挑战体制的人，那么在苏联官方的眼里，他就是在鼓动他人来挑战自己的权威，颠覆苏联的大好形势，是吧？所以势必要给诺奖打成西方帝国主义的阴谋。因为这个人文社科的诺奖会触及到人性、人权和自由，那么这直接就把苏联宣传的宏大叙事给消解掉了，对吧？这就是苏联如此警惕文学奖的原因之一。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啊，苏联太渴望用西方的科学皇冠来证明自己的体制优越性，但是又非常恐惧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是吧？这其实就是苏联对诺奖如此纠结、如此双标的原因了。当然了，这苏联和诺贝尔奖的爱恨情仇呢，最后有一个极为幽默的结尾啊。1990年的时候，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以表彰他对结束冷战做出的贡献。但是就在一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做出了那个著名的电视讲话，宣告了苏联这个庞大帝国的解体啊。跟前面那些拿诺奖的苏联人相比，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和平奖含金量可就太高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会有什么苏联报纸跳出来夸奖或者是痛骂诺奖了啊，因为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苏联还是否需要诺奖的问题了，而是世界已经不想再让苏联这头怪物继续活下去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